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同埋收睇第265期嘅民声热线。我系节目主持人莫爱婷。我哋今期嘅民声热线主题咧就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嘅。咁啊，请嚟嘅咧就系我哋新会区公安分局嘅副局长啦，李慧欣，同埋咧就系我哋新会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黄卓明。咁啊，上次我哋嘅节目咯，同大家啦就去关注一下咧呢一个嘅网络诈骗嘅问题噶。咁啊，继续我哋刚才嘅话题先啦吓。咁啊，想再一次了解一下。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市民其实都是很急切地去买各类的卫生防护用品。在购买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市民应该要注意哪方面的防范，就是不要被人骗呢？黄队长，
这个我回答一下。就疫情期间，大家很迫切地想买各类的卫生防护用品，这个心情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市民一定要保持理智，防止上当受骗。希望大家在購買衛生防護用品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下面的幾點。第一個，首先呢就是要盡量通過正規的藥店進行購買。第二個呢，通過正規的電商平台進行購買。購買的時候，不要說因為心急點擊了不明的鏈接，掃描不明的二維碼。大家可以多點關注官方微信，以及及時掌握防護用品的上架的訊息。第三個呢就是，如果確實需要通過其他渠道進行購買，提醒市民朋友在購買的過程中一定要多加提防，比如對方是有沒有現貨，貨品是否真是假，能否保證到的呢？另外一個方面是對方有沒有相關的銷售資質，這些訊息都需要大家多加留意的。第四方面就是在進行交易的流程過程中，避免直接通過微信、銀行轉帳這些方式進行支付貨款。市民一旦不幸被騙，請及時撥打110或者到公安機關進行報案。
其實咧就喺呢個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嚟咧，其實好多嗰啲咩防護物資嘅一個唔合規格嘅產品咧流通喺市面上邊啦嚇，咁呢個亦都係存在呢個詐騙嘅行為。咁所以好多不法分子咯，可能就透過大家一啲就係話好急切嘅心理嚇，想係去買呢啲防護用品嘅情況之下咧，就係趁機咧就進行一個詐騙。其實最近咧新聞方面亦都係破獲咗，都有介紹到破獲咗好幾宗呢啲咁樣嘅特大嘅一個咁樣嘅詐騙嘅案件。咁當然，都正如黃大隊長所說的這樣，若然真的有需要的話，一定要去到這個正規的渠道去購買，不要說冒冒然就說了解一下，我未有現貨的情況之下，你又轉帳給別人的話，很多時候可能你貨又得不到，錢又沒有了，哪怕是得到的貨都不一定是正規渠道，那些是正規的產品，合格的產品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其實跟這個疫情相關的詐騙行為會得到怎樣的處罰呢？
根據兩高兩部關於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規定，在疫情防控期間，假借研製、生產或者銷售用於疫情防控的物品的名義騙取公司財物，或者捏造事實騙取公眾捐款捐物的，數額巨大的，依照刑法第266條的規定，以詐騙罪定罪處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66條規定，詐騙公司財物數額較大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好的，多謝你的介紹。針對我們今期節目關注的話題，我們的記者都是有進行一個隨機街訪的，下面我們來聽聽第三個街訪，再了解一下我們市民朋友還有什麼問題的。
請問一下，我們的個人信息是怎樣洩漏出去的呢？是不是有些企業，比如快遞或者其他上網嗰啲公司，將我哋啲信息泄露出去呢？如果係咁樣嘅話，咁公安機關又有啲咩建議可以俾我哋啲市民做好啲預防工作呢？
呢位女士咧就問到嚇，咁其實 騙子係點樣可以攞到我哋市民嘅個人信息咧？啊，會唔會係即係透過一啲嘅快遞啊、網店啊，咁將我哋一啲嘅個人信息咧就泄露出去？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咁啊，市民朋友有啲咩預防措施咧？嚇，咁啊，邊位嘉賓可以係回應一下呢個市民嘅問題？
好，呢個問題由我回應一下。
嗯，好嘅，唔該你，黃隊。
呢個問題咧，我相信好多市民都好關心嘅問題。
嗯，
其實咧個人信息嘅泄露嘅情形好多嘅。
係
啊。例如在購房、買車的時候，又或者在接受街頭有獎問答的時候的調查、網絡的投票、幫朋友砍價，很多這樣的情形下，你的個人信息都會被商家所搜集。雖然說商家有責任對客戶的個人信息進行保密，但亦不排除一些不法的商家為了謀取一己之利，在黑市拋售客戶的個人信息。所以我們在填寫個人信息的時候要盡量謹慎，減少洩露個人信息的風險。在這裡我提醒市民，關於洩露個人信息一定要注意以下這幾點。第一個，在一些網站填寫個人信息的時候，例如購物網站、求職網站，應選擇正規的大型的網站，不要輕易地接收和安裝不明的軟件，不要隨便地點擊聊天中對方所發嚟嘅嗰啲連接，填寫銀行帳戶同埋密碼嘅時候要謹慎。第二咧方面咧就係要妥善保管處理好包含個人信息嘅票據，好似啲快遞單啊、火車票啊、有啲飛機票啊、保險單啊呢方面嘅嘢，好多呢市民咧用完翻嚟之後就隨街掉，這個係唔科學嘅。第三個咧就係使用微信等個社交軟件嘅時候咧，盡量冇添加身份不明嘅好友。如果有必要嘅話，同啲陌生人聊天嘅時候，注意保護好自己嘅個人信息，盡量冇喺朋友圈通過視頻啦、照片啦，或者啲文字咁嘅形式暴露自己嘅個人嘅資料同埋家庭嘅情況呢方面嘅信息。第四方面咧，就係冇隨意掉或者出售未經處理好的嗰啲個人信息的手機，因為手機入邊好多係有自己的信息嘅，大家要處理呢些手機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好。
好嘅，多謝曬黃隊咁啊，同我哋做一個咁詳細嘅介紹，咁我哋亦都好清晰啦嚇，咁啊大家亦都要知道一下呢啲情況之後咧，大家就要注意一下。OK， 咁啊睇翻我哋今期民生熱線嘅節目主題咧，就係電信網絡詐騙嚇，咁啊如果大家咧有咩問題要向我哋生活公安分局咧反映或者諮詢嘅話，咁而家都可以撥打我哋嘅熱線電話66129999，又或者用手機發送信息到我哋嘅短信平台0750661299進行反映噶。咁呢個時候咧，亦都有市民朋友撥通我哋嘅熱線電話，我哋嚟聽聽佢嘅問題。喂，你好。
喂，你好。
係，你好，呢位先生點稱呼你啊？
啊，姓施姓李，施姓李。
係，李生，歡迎你撥通我哋民生熱線嘅電話噶。咁啊，我哋今期節目嘅主題咧就係防範電信網絡詐騙。咁你有咩問題要係向我哋嘅兩位嘉賓諮詢或者反映噶？
有啊，我就係咁就近期呢，我遇到一個問題都係。网上好多有啲人呢度叫我添加啲朋友，问我要唔要嗰个贷款咁，咁你话只系共身份证可以贷款啦，唔需要其他嘢都嚟打压嘅，咁我就咪鞋交咗信息啦，个对方咧就又话你个精神又有问题，又需要你交手续费啊咁，只能够放款，咁我就谂啦，会唔会系呃人嘅呢咁？所以我想問呢啲貸款平台可唔可信啫？
咁啊，李生嘅問題，邊位嘉賓可以係為佢解答一下咧？
你好，我嚟回答呢位市民嘅問題。
好，唔該。
呢位市民你好，好多謝你嘅提問。呢種貸款模式係唔能夠相信嘅。呢啲犯罪分子往往揸住我哋急於用錢嘅心理，以先收手續費再放款為理由騙取錢財，喺正規嘅金融平台上進行貸款嘅申請。在放貸之前都不用收任何的費用，亦不會以貸款金額凍結這些藉口要求你支付費用，記住這些可以盡可能避免上當。
李先生，我們李局已經解答了你這個問題，你還有沒有其他問題需要諮詢或者反映的呢？
多謝曬，今日注意啲，好嘅，
多謝曬李生。係咁啊，凡係遇到呢咁嘅情況啦，大家就要小心啲，注意啲啦嚇。咁啊，講起其實最近呢個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嚟咧，其實都有唔少嘅一啲不法分子啦，都趁機啦就係發國難財嘅。咁啊，譬如咧就我哋最近嚇啊，中小學方面係陸續開展咧喺延期開學期間進行一個嘅停課不停學嘅線上教學工作。咁其實喺呢個工作開展之前咧嚇個初期嘅時候咧，就有一啲嘅不法分子咧嚇發現咗一啲嘅商機啦嚇，咁啊向我哋一啲無辜嘅家長同埋小朋友有就下手噶。咁之前其實睇新聞都有唔少嘅報道講到有啲地方嘅中小學生係俾人呃咗，就話有人通過呢個班級嘅微信群啊、QQ 群啊等等呢啲媒介嚇冒充呢一個學校嘅老師或者班主任，咁以延期開學啊同埋組織開展線上教學為由發布一個詐騙嘅信息，咁要求學生家長通過微信啊、支付寶啊等等呢啲網上支付嘅方式去交各種嘅費用，咁以至咧亦都有一啲嘅家長係上當受騙嘅。咁我想請我哋嘅嘉賓同我哋講講啦，佢哋嘅詐騙套路其實具體係點樣嘅咧？即係點樣去呃人嘅咧？
呢種咁嘅詐騙方式咧，詐騙分子佢會以班級群同埋咩班啊呢啲關鍵詞去搜索 QQ 群，如果嗰啲群滿員設置相應嘅驗證機制，或者老師驗證唔嚴格，好容易被騙子趁虛而入，混咗入我哋嘅群入邊。接住落嚟，佢哋會潛水觀察老師嘅活動規律，揾機會將自己嘅頭像同埋相關嘅信息換成老師嘅，然後開始冒充老師喺群入邊發布詐騙信息。他们通常採取群收款功能或者銀行卡帳號轉帳這些方式進行收錢。由於職業的特殊性，很多老師都開了消息免打擾功能，或者在上課的時候關閉手機，不法分子就借機落手，利用這個時間差讓真正的老師不能夠及時發現到這些情況。一旦有警惕性強的學生家長及時督穿了這些騙子的偽裝，騙子馬上就改套路，利用 QQ 可以發起臨時回玩呢啲功能，進行各個擊破。喺冇人提醒呢啲情況下，好多防範意識薄弱嘅家長就容易上當。
係啊，因為一涉及到學生嘅學習嘅情況，好多家長咧唔敢怠慢，一聽到話係班主任喎、老師喎，咁啊第一時間咧就先聽從指示先嚇，即係冇話有一個咁樣嘅意識就話，呢個可能會係俾人呃嘅一個情況。咁啊。睇翻呢個詐騙分子嗰個詐騙套路咧，其實都真係層出不窮嘅嚇，可以講話令人係防不勝防。咁老師同家長咧，肯定係要提高警惕啦。咁係點樣去防範佢哋嘅呢啲詐騙嘅行為同埋套路咧？喺呢個
作為老師咧，我覺得應該要有幾項工作要做啦。第一個積極咁檢查一下自己所在嘅班級嘅群入邊，核實下所有成員嘅身份。對啲身份存在懷疑嘅，盡快清理出去的群入边。第二，严格落实实名制度，严格嗰个入群的批准。第三，开启嗰个加群验证，杜绝陌生人随意入群呢啲现象。咁作为家长咧，亦要有做到几方面要做。第一，遇到班主任喺群入边收费嘅情况，请学生家长首先核查群入边是否有同班主任老师相同QQ 头像昵称的成员。第二，遇到类似的二维码付款的时候，家长一定要记住跟老师进行电话的口头确认，不要盲目地数码付款。最后，大家一旦发现可疑的情况，保存好相关的证据并及时报警。
好嘅，多谢晒呢个一个详细嘅讲解吓。系啊，咁啊，无论系即系老师又好，家长又好，大家都要系警惕一啲吓。咁啊，譬如老师嘅话，多啲检查一下自己嘅班级群，多啲检查一下自己嘅微信群。咁啊，除此之外咧，家长嘅话咧，一遇到呢啲收费嘅情况，先同班主任电话落即系核实下先或者系先睇睇呢个系咪真系班主任嘅头像啊吓，或者系咪佢本人啊吓。咁啊，遇到呢个网上支付费用交钱嘅情况咧，一定要警惕。因為很多學校都說了，這段時間是不涉及到任何的收費的行為，所以一遇到有老師或者什麼校長、什麼班主任向你收費的情況之下，大家就要醒目一點了。 OK， 咁啊，繼續去諮詢一下我哋兩位嘉賓啦。咁啊，如果喺生活當中啦，市民朋友係遇到一啲嘅情況，咁佢哋係應該點樣去提高自己個嘅詐騙意識咧？啊，點樣去防範呢個電信網絡詐騙咧？阿黃隊同我哋講講好嗎？
好。市民首先要提高防范意識啊，遇到落邊咁幾種情形嘅，一定要有一個正確嘅認識啊。詐騙都係有個正確認識之後，要提高防範，先會防止詐騙嘅。咁第一點咧，就係主要針對法案比較多嘅，一係佢係冒充公檢法嘅詐騙。咁我哋警方咧唔會話通過電話做筆錄、逮捕證，由警方喺逮捕現場出示嘅，唔會話通過傳真發放啦，更加唔會話喺網上邊查到嘅。公檢法機關從未設立所謂嘅安全帳户，更唔會話通過電話安排當事人轉帳匯款到安全帳户。第二類就係，凡係親友間嘅涉及到借款啦、匯款呢啲問題，一定要通過拨打對方嘅電話號碼或者視頻聊天呢啲方式嚟核實對方身份之後，然後決定是否去匯款嘅。第三方面，但係學生申請借款或者分期購物呢個時候，就大家要衡量自己一個自己有冇呢個還款能力。第二個就係要對相關嘅自身嘅信息、財產嘅安全嘅事。要多方進行求證，冇話輕易咁就信佢一面之詞，定輕易透露咗個人嘅信息，甚至將身份證借俾佢哋用。發現危險嘅時候，要及時報警。第四方面就係喺投資理財嘅時候，要對所投資嘅項目要多諮詢評估，做到深思熟慮、謹慎對待。特別喺警惕網絡上邊各類標榜嘅低收入、高收益、冇風險嘅投資理財項目啊。切勿盲目追求高息回報，慎防被騙。第五個咧就係多同啲中老年人嘅溝通，因為中老年人啊嘅人群缺乏辨別詐騙嘅能力，後生仔要多啲關愛啲長輩，及時傳達安全防範嘅知識。經常同啲老人家講一啲詐騙嘅例子啦，一旦發現被騙，要立即報警。另外，留意父母長輩的網絡支付使用的情況，以及去銀行嗰個匯款的情況，保障財產安全，及時止損。
好嘅，多謝曬黃隊。根據我哋區的情況啦，生活公安分局有啲咩宣傳防範方案的制定咧，等我哋嘅市民朋友可以更深入咁去了解呢啲嘅詐騙分子的詐騙手段啦，同埋相關的案件，等大家可以防範下咧，李局。
結合我哋區的實際情況，我哋生活公安分局制定了一系列的宣傳防範方案。第一個就是強化我們傳統的陣地宣傳，加強那些窗口陣地的宣傳，在我們公安機關的各個窗口部門，通過 LED 顯示屏、拉橫幅、設置宣傳板和辦事的群眾發一些傳單，這些方式進行宣傳。第二個就是加強重點陣地的宣傳，通過開展講座、派發宣傳資料呢啲方式，對啲院校、社區、車站同埋廠企呢啲重點嘅陣地進行防電詐嘅宣傳。咁第二部分，我哋係針對唔同嘅人群作一個精準嘅防騙宣傳，針對學生、廠企工作人員、財務人員、老年人等等唔同嘅人群高發嘅詐騙形式，採取精準防騙宣傳。就好似學生咁，就要加強網絡兼職刷單、網絡購物、網絡貸款呢啲詐騙防詐騙嘅知識宣傳。咁如果財務人員就要加強冒充熟人啊、冒充公司領導呢啲咁嘅防騙嘅知識嘅宣傳。咁第三，我哋加強通過媒體進行咁嘅防騙宣傳，加強同埋我哋廣播電視台啦、微電視啦、新聞媒體呢啲主流嘅媒體防騙合作，通過主流媒體宣傳覆蓋面。結合我哋公安微信個公眾號、公安微博，製作防騙微視頻，及時咁發布預警信息，提高廣大群眾對電信網絡詐騙危害性嘅認識，增強我哋群眾嘅防騙意識同埋防騙能力。
好嘅，多謝曬你個。咁講起而家時下嘅年輕人可能咧都會比較多咁用手機啦嚇。咁如果大家咧想話及時咁去了解到最近有啲乜嘢新嘅詐騙手段啦嚇，咁破到點樣嘅案件嘅話咧，大家都可以係關注翻公安方面嘅微信公眾號。你嘅微信公眾號嘅名係點樣咧
？P 平安生活，
平安生活 ，OK， 咁大家就要记住啦，吓关注平安生活呢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及时了解相关嘅一啲嘅案件信息嘅。嗱，咁啊睇翻我哋今期节目已经系嚟到尾声啦，咁通过今日嘅访谈啦，咁我哋好多市民朋友亦都系更深入咁了解咗电信网络诈骗嘅手段同埋防范意识。咁最后咧亦都请阿李局啦，同我哋再呼吁一下，好嘛，李局。
好，今日好多谢广大市民对我哋新会公安分局嘅关注，关于防电信网络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不汇款，你就唔会被骗。诈骗嘅核心就一个字：利。不贪、不信、不会骗。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同埋支持新会公安分局嘅工作。多谢大家。
嗯，好嘅，多谢李局。OK， 咁啊，最后咧，亦都多谢我哋咁多位嘅市民嘅收睇同埋收听啦。咁啊喺度啦，啊亦都系预告一下，我哋下一期嘅民生热线咧会喺3月25号播出嘅。咁届时上线嘅单位咧就系深会区气象局，会同大家了解一下世界气象日噶。咁啊，欢迎大家啦，就系留意收听。好嘅，今期节目就到呢度，多谢你哋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